好，刚十三从十三页开始啊，就是在说明这个圣者的本质啊，叫圣性啊。其实这个诸法实相所显现的清净法身或是法身啊，它实际上是没办法用我们一般的语言概念思想去做诠释啊。啊，可是为了要说明，没办法，就只能用所谓的虚空界去做比喻啊。好，那这个在注脚的24，我们看一下注脚24，在前面13，应该就在14页的注脚栏，刮胡山，这个也是之前提到的这个东方琉璃世界的描述，刮胡山是导师的药师经讲记。好，我们看一下刮胡山，在14页注脚栏，这边有提到，净琉璃是依报世界，就是应该是依就是佛啦，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所生活的环境，应该说他所成就的这样的世界，其实像过去因地修行啊，佛成佛的时候也就显现这样的世界，所以琉璃光是正报佛名，世界就叫净琉璃。那这样的世界，其实就佛而言，就是常寂光净土。我们说这个是法身佛了。那这个常寂光净土，就是以究竟清净真如为体为核心。好，接着看下面哦，药师如来彻底破除了无明障蔽这样的障碍，证得最清净的法界。从所证的境地，就国土来说，叫做净琉璃世界。而不离法界，圆满具足大智慧，光明遍照，能破除一切愚痴暗昧。所以从人证来说是佛，叫做就是人证智来说就是净琉璃光啊。这个就是对应在13页的倒数第2行这边所提到的本文啊。佛是称法性而现觉者，如如智平等不二啊。从所证的法，常寂光土叫净琉璃土，那就是刚如果对应注脚24刮胡山药师经讲记，这个其实就是佛所成就的净土。从人证者说，就叫琉璃光，所以这个琉璃光是来表示的，就是这个圆满的，或是圆满的大智慧，光明遍照。好，那如如智啊，你们有兴趣就可以看到这个注脚23啊，像看刮胡四13页的注脚栏，注脚23刮胡四啊，以佛法研究佛法啊，从这个无漏现证来说，就无漏智去体证实相来说啊，这是什么？净跟智无差别，净什么？就其实就是什么？无分别法性。那智慧呢？这个智也叫无分别智。所以无分别法性跟无分别智，你不能说有差别，所以它是无二无别。所以这样境界已经超越相对嘛，我们说超越人所达到绝对，所以它境跟智是无差别。好，所以就是在14页第一行啊，14页的第一行所提到的绝对的圣性，就圣者所体验到的境界是什么？如智平等，所以如呢就是无分别法性，智呢无分别智，所以这个才叫做如智平等。好，所以这个叫如智不二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补充理解。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在14页，刚已经提到了哈，就是用虚空来表示这样涅槃，或者是法身。好，接着标题这边依虚空性来比喻说明啊，真理还有其体现啊。真理就是真如嘛，那体现就是佛抉择。好，最后一行这边14页最后一行，虚空是什么？先暂且不讨论。那一般的看法，所以下面请大家先注意一下这几个词。第一个是片啊，这个导师有上下引号的这个词，你先把它圈起来哦。第一个虚空哦，是叫片的意思，普遍。第二个语词是什么？自在。 在15页，接着第三个是长恒，第四个是无恶，其实无恶就是无分别，恶就是分别，只要是恶就是相对，就是分别。好，第五个是什么？明镜。好，所以大概他是用这几个词去描述所谓的虚空，遍自在长恒无二，还有明镜。好，我们一一来看一下啊。好，是四页的最后一行。好，遍是什么？就是不可说在这里或是在那里哈，它是无所不在的意思，无所在哈，就无所不在了。其实就是无所在，无所不在，就到处都是啊。虚空其实，如果你看我们天空一样，我们也很难想象那个天空它的范围到底是哪边哈，边界是哪边哈。好，第二个看到15页第一行哈，自在啊。好，它没有著作还有障碍，好，所以是自在，好，没有羁绊啊，所以任何都有可能人在天空显现哦。我们在台湾比较少，在美国呢，哦，它可能就是有飞机啊，在上面写字，好吧，不知道怎么用的了。好，在上面写几个字这样哈，用飞机在天空上面显示，好，所以如果天空是有障碍的话，这个字就没办法停留，但是停留的时间也是有限，就像这个。雨后天晴的时候有彩虹，你说彩虹是有还是没有？你说没有，我们确实看得到吗？你说它有，它也不是真实，或是常存在天空上，所以就可见天空是没有障碍，它才有可能显现种种现象。好，第二个是没有时间的性，没有时间性的差别变化。没有时间性的变化，所以是长恒，没有质量等的差别，所以是无二，就是没有多少了，所以超越量，所以无二，这是导师的解释。好，接着看到第三行，尤其是虚空虽有时被这个云雾所遮蔽，显现这个天空好像是阴沉沉的阴天，但是当这个云雾消散的时候，就显现它明亮清净。事实上呢，这样的明亮清净呢，其实就算是云雾去遮蔽的时候，云或者雾去遮蔽，虚空它还是本身还是明亮的，但是因为有云呢，云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天阴沉沉的。好，那这个就是在一些论书或者经上面就提到的是什么？离垢清净，还有本性清净。离垢清净啊，这几个词啊，这个也可以。离垢清净跟本性清净，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导师在华严经第一册啊，《变法法性论讲解》，变法还有法性论，就是两个词啊，一个是法，一个是法性。好，这个讲解，这个是从算是藏传佛教传过来的，这个谁突然间忘记那个法师翻译的，就普调斯广论法尊法师所翻译的。然后那其实老实说，这一部论虽然是从藏传再翻译成汉译，它是唯识学系的论点，变法就分别法跟法性论讲记。其实我们的书，我们这份讲义也有引到，像在刚看到注脚23刮符3，就这一本讲记啊，变法法性论，法其实就是生死杂染法啦，法性当然是解脱法性嘛，我们常讲真如法性法界，这是什么诸法实相，所以他讨论的就是。法本身，它的法的定义就是什么？生死杂染法。那生死杂染法，它可以有很多面向做诠释嘛？好，有为法、无蕴这些内容哈。但是唯识学系它比较不是从这个角度了，大概是从阿赖耶识啊。好，所以离垢清净是说明去除烦恼所显现的清净。那本性清净是说明它本质上是清净。所以本性清净这个比较像是如来藏的思想。因为如来藏是什么？如来藏它是如来藏在这个众生的运处界当中啊，一直跟着众生轮回。 但是因为被烦恼垢所遮蔽，没办法显现他的清净。就算是如此，他本质上清净，不会受烦恼所影响。所以本性清净，不要是在讲如来藏。那离垢清净，就如同阿赖耶识，它含有无量的杂染种子。那当我们修行的时候，慢慢的去借由修行去熏习清净的种子，慢慢将阿赖耶识的杂染种子把它消除，一直都是清净种子，最后就可以恢复它的清净。那这一部论其实蛮特别的，导师认为他的思想有跟如来藏做一些交流了，所以他的内容上面就有这两个语词，离垢清净跟本性清净。好，那详细有兴趣的可以去看那个刚刚说到的《华语集》第一册《变法法心论讲记》。好，接着看下来了，所以这个刚提到的虚空大概有这几个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第一个是片嘛，第二个是自在，第三个是常恒，第四个是无二，第五个是明净，明亮清净。好，接着看到文上面算下来十五页的第五行，所以在佛典上以此表示法空性。这边的法空性指的是什么？一切法的究竟真相或是真实真性。好，所以用这些内容来表示法空性，也表示圆满体证最清净法界者，就法身。那这个法身其实就是佛啦，好，就是佛圆满体证嘛，体证的这个境界，这者叫法身。这个法身其实就是佛嘛，清净法身，由清净法所成就的这个身叫法身，清净法界。那当然这边有分证，分证就是前面有提到的，像菩萨、像声闻缘觉这些，就是它体证的一部分。佛是圆满体证，所以从体证的质量上来说不能说有差别，质上来说不能有差别，量上有差别。所以在金刚经什么三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无为法就是这边说的法性空，法性法界真如。但是三圣圣者啊，佛、声闻缘觉菩萨，他体证的所显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从量上是有差别。好，接着看下来哦。好，从绝代的空性，就这边说的法空性，或者是怎么一切法的真实，这个其实这个空性，如果你我们刚刚说第九页嘛，第九页这个就是这几个词啊，法性真如都是。就究竟实义啊，究竟最究竟的真实，好，所以是空性就等于什么真如法性法界啊。这样的究竟真实绝代嘛，所以为什么要绝代？因为是超越世间的语言、讨论、思考啊，种种概念等等，虽然是绝对，好，绝代哈，就是没有相对的。好，这样的诸法实相空性呢，是本来如此。永久如此，普遍如此。所以经上的描述是什么？法性法住法界。所以这个法性呢，就是它本来或者本是如此。法住呢，是永久如此，永久的这个永久法界这种普遍。那如果住脚三十啊，你们如果对应的话，其实导师有一些词啊都是相近的啊。所以是必定如此或者一定如此，就是法住了。好，那从看下来齁，一样看到本文齁，从体证法性而成为绝对真理的体现者说，这是佛吗？齁，绝对真理的体现者就叫法身。好，从证入而众苦，众苦就是苦，就是不自在嘛，众苦毕竟解脱说称为涅槃。所以这几个词齁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看你从什么面向去说了，可以的。这里有第一个是空性，诸法实相就是叫空性，从体现者来说叫法身，从究竟安乐众苦毕竟解除来说叫涅槃。好，这样的境界是什么？自证方知，唯有自己体证才可以知道。 好，佛呢，为了让众生知道，所以只能随顺众生的心境，就是可以了知的方便善巧的指示，引导我们从离执正真去体现。就是我们刚说的啦，这个如果这个样境界很深，或者是我们根本在我们生活经验上，生活经验上完全没办法去了知的，你再怎么描述大概都很难去了知啊，所以只能用这个所谓的虚空去做比喻。那慢慢的引导我们才可以去借由智慧断烦恼体证实相，所以他必须要去实践。所以这样的境界并不是说只相信什么就可以的，你是我们是要去实践的，所以佛弟子每个人都是要实践的，并不是相信佛说就可以体验到这样的境界，相信只是第一步。所以大智度论提到嘛，信为人入嘛，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你要入佛门，第一个你一定要至少要先接受嘛，虽然没办法经验到，你也先接受有这样的说法，智为人度，所以用智慧才真的有办法离生死大道，这个究竟的安乐，就这边说的涅槃。所以这边一样啊，这个唯有唯正方知啊。好，那这样境界呢，这样的甚深的境界，由于是超越相对性，就不是内心所可以去想象的，也不是言说可以去描述的。因为是难以描述，所以从这个虚空界来做比喻，也只能多少理解，多少理解了，其实这个应该是很难去理解。好，接着我们看下来，跟神教不一样的地方，好，看到15页倒数的第4行，虚空不问是实有假有，从客观还有实在，客观的实在还是内心的格式，总之的，在一般人还有神教徒看来，就虚空啊，就像天空嘛，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可以了知，基本上还是什么无数无量甚深广大高高在上的苍空，苍空就是什么蔚蓝色的天空，是一切光明，或者是或者说一切神圣的所依处，那一切依此而活动显现出来，就是什么依着空而有光明，依着空而说有神圣的存在，所以又依着空了。那就是说到底我们可以理解到多少不管，但是一般我们所理解到的大概就是光明是从天空来的嘛，或在空所显现的，那圣者或神圣的这个所依处大概是依着空，所以在没有显现的时候似乎是存在于空界的深处，所以不能说它是没有，虽然这个神教也是会这么说的，但是佛教呢其实除了说它是空是光明的所依之外，接着看到16页，那佛法中借由这空界以显示绝代的法性，还有什么好，第一个是绝对的绝代的超越相对的法性，还有什么圣者所证入的涅槃，就用空界用虚空界来比喻说明法性跟涅槃，在佛教当中就用这样子来比喻法界法性跟涅槃，在声闻法跟大乘法的诠释上多少有点差别，但是从无数无量广大甚深极灭这些种种的特征来说明的话，这个大小的诠释是没有差别，所以质上不能说有差别啦，量上也会有差别。好，所以接着看下来，就是从这个佛教怎么去诠释，或者怎么依着虚空界来比喻涅槃。好，在声闻佛教从现象矛盾苦迫的止息消散，所以它是这两个嘛，止息了种种的痛苦逼迫，或者消除了种种的痛苦逼迫， 来表示圣者所体证的涅槃。所以我们说这个涅槃这个字本身就是尼瓦啦或是尼巴啦，这个字本身啊就是消除的意义或止息的意思啊。啊，这个导师在学佛三要的佛教之涅槃观有提到。好，所以在声闻佛教比较着重于消极的说明，所谓消极就是消除，消除了痛苦或是止息的痛苦，它比较是从这个哦。但要说他从生死取消了什么都没有，那是任何学派所不承认的。就说虽然说他止息的痛苦，那不能说他什么都没有了，只是即然而止，不再重演生死流转而已。这样的描述，这样子的涅槃意味着相对的融入于绝对，相对就是什么，像生死存在不存在这些哦，不再落入时空而矛盾变化哦。只要是世俗啦哦，就是有变化，或者是啊，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字啊，矛盾这个字啊，就相对在世俗地上面哦，一个法的存在都是有相对性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看到我们眼前的桌子椅子，好像坚固嘛，固定长时间不动。但是其实如果从佛教道理来说，它其实是什么四大和合，四大和合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好，如果你更深一步从这个物理学去理解，其实它里面的这个物质一直在变化，只是我们只是在外表上显现出来是固定不变的。好，感觉上它固定不变，其实它一直在变化，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经验上就我们眼睛是没办法去了解的，这个就圣者他用更深入的体验去观察才有办法了解这样的设法，其实它一直在无常变化。好，其实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矛盾变化。所以涅槃是超越的种种相对达到绝对，它也不落入时空时间空间的。所以涅槃是什么？常住的清净的安乐，可说是什么离言说的妙有，离言说妙有，言说妙有，离言的妙有。所以如假设以虚空界来做比喻，就好像在天空没有的云，风也止息了，风息云散，显现空界本来的明净一样。好，这就跟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了。好，这只仅可用虚空界来比喻说明哦，而不能用日哦，用太阳，或者是尤其是月亮哈，月亮是什么？黑白白黑的在循环呢哈。所以涅槃是永远的止息哦，所以它不会有变化的哈。月亮它是有，我们刚刚有提到有满月嘛，有新月哈。所以一直在循环，但是涅槃不能啊，涅槃实际上是不能用月亮去做说明啊。其实太阳也是一样的啊。当然，我们从我们地球的角度看太阳，当然觉得好像太阳在有白天黑，有东升西落了啊。但是太阳好像恒星嘛哈，它好像固定不变，其实这很难说了哈。以现在的科学当然觉得它是恒星了，那现以后不知道了。所以导师一直常说嘛，这个佛法的真实义，佛教的真理，佛所体证的这个诸法实相，或者像四谛缘起这些，它是没有进步的啦，不会因为你的科技发展它这个理论会改变。但是如果以现在的科学医学，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理论啊，学说，好，它这一直啊，在修正啊。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所谓的矛盾变化啊，看一下这个注脚31哈，在16页的注脚栏这边哈，第一个是中观经论啊，中观中彻底的确立哈，确定而安立缘起啊，确定哈，确立这个缘起法是什么，即生即灭啊。 老师说，这个其实也是阿含经的根本论题，就缘起本身是生，也是灭啊。所以相对性与内在的矛盾性是缘起法的根本性质。但是这样的内容或是这样的理解，在中观以外的学者看来是难以认知的，难以理解的。所以一般的人总是认为生就是升起的，灭呢就是消灭的。所以生呢就是生啊，它不是灭嘛。灭呢当然就是消除消失了，它就不是生啊。所以生跟灭感觉像是两件事情，而且是没有相关的两件事情。所以说即生即灭是困扰他们。所以只要是世间法啦，就是有这样子，其实它本身就是有相对性。所以我们刚刚说嘛，虽然这个桌子椅子长时间没有变化，没有改变，好像固定在这边，或者是它够坚固，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自然会觉得它是不变的，但其实它内部是一直在改变的，只是它的改变还是维持它的外貌现状。四大，我们设法有四大嘛。地水火风，它总是调和到一个状态，可以保长时间固定不变。好，接着看到瓜父二了。瓜父二，中观论重讲记这边，一切因缘所生，就法是什么？因缘，一切法是因缘所生，就是缘起，其实就是因缘的。但是缘起所要描述的，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它的描述比较是针对什么？有情自身去做观察。所以我们看这一期生命怎么开始，就嘛，依着过去的无名行业还有投生事嘛。所以有无名自然会跟着业力相应，而有投生事，引申这一期生命开始。所以有无名行事，事之后就开始有所谓的六入处受爱取有这些内容。所以缘起法当然是可以通一切的法，但是比较多的描述是观察有情自身的生死轮回的现象。所以我们要解决生死轮回，或者要止息这样的轮回苦，就是要从断无明嘛。你没有无明，后面都不会有所谓的生老死。只要有无明，那必然生老死，死生生死轮回不止。但是如果你看到观察，除了我们有情自身之外，观察到一切法的存在，基本上就是条件所成，条件就是因缘所生。好，只要是因缘所生，佛法称为二，就是相对相待。所以只要是相对的，可以说它具有矛盾的特性。好，这边就提到，从什么方面看来，你从这个面相去看，它是无常变化，流动不息。从另外一个面向去看，却是动中常静，变化中不变。从这一点去观察是统一的，从另外一个面向去观察，却又是种种的差别。所以这个统一跟种种变与不变，静止跟运动的纷争，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只要是缘起，只要是因缘所生的法，必然是相对的。必然有这些面向，我们刚刚有提到，就像桌子一样，我们感觉上它是静止不动，其实只是里面的条件，现在条件，形成这种状态，可是它其实它内部上还是在变化的。好，那这边就提到了，就一切法的存在都有两个面，宇宙人生一花一草，小到不能小的存在就法，大到不能大就宇宙嘛，都有具有这样的两面性。这是世间的奥秘，没有般若的空慧是没办法去透进它的底里，就是没办法去了知它的究竟真实。所以无论怎样都没办法得到圆满的解决。就在世间上，我们总是依着生活经验去评判，去理解法的存在。但是这样的存在其实它是包含两个面向，就是有所谓的静动两种特质。好，那这个就回到本文上面。 所以在声闻他的描述的涅槃的境界比较是从消极面来做说明，消除了种种的痛苦逼迫，所以他们所描述的涅槃是常住的清净的安乐。那相反的生死是什么？杂染的嘛，生死是痛苦的嘛。好，这个大概是从声闻法去的描述。接着看大圣怎么去说明。好，看到本文16页的倒数第五行。好，这样子的描述，好，就涅槃是什么？常住清净安乐的。好，这个只符合啦，契当，这个契就符合，当其实也是符合的意思，符合二圣像阿罗汉的体证的境界，正确但不够圆满，正确的，从正确这样境界是正确但不够圆满。好，这样的涅槃观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什么现象，就一般我们凡夫或是一般众生的生死这一边跟真实涅槃界为就是啊，为就是是啊，是截然不同的对立物。好，那就大圣法怎么去描述涅槃？好，接着看到倒数第三行，在大圣经论去表达涅槃的圆满意义。他怎么说？他从生死法说，生死的本性就是涅槃性，所以说一切法中有安乐性。那这个这句话是可以看注脚的32了，其实就是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就生死烦恼的本质其实是什么？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就达到所谓的最后一行，这就到达了什么即事而真，就在世俗地上去了知它的真理。所以是什么？真而不爱俗，真理反而不会妨碍世俗的成立的法界观。这个有什么？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无住涅槃。所以他菩萨，我们刚刚也引用这个般若经的或者是大智度论常描述的，般若将入毕竟空嘛，所以菩萨除了有办法体证这个甚深的毕竟空，他也更能为众生而再发心出这个毕竟空，所以方便将出毕竟空什么沿途收身。好，所以他菩萨他不是只有在这样的甚深境界，他也可以出这样的甚深境界。好，无住涅槃其实也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等一下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注脚。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7页。所以从即事而真，就是在世俗地上或者在事相上面就可以了知一切法的真理。我们说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而不是这不是只能应该说我们不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生死杂染就是等于涅槃清净，不是，而是说生死杂染的真相就是涅槃清净，烦恼即菩提，也不是说杂染的烦恼就是菩提，就不是觉悟，也不是这样理解，而是说这个烦恼本身啊，杂染的烦恼或者烦恼本身它就是无自性空，从空来去说明他们两个是一致的。所以这边一样啊，用就近实义最就近的真理去说明真相，去说明这两个生死跟涅槃它不是两件事情，他们都是无自性空，从这样意义去说明。好，接着看到17页的第一行，从法性说，一样啊，这个法性啊，就是前面有提到这个诸法实相或者最究竟的真理。好，从法性说，法性空中呢，本有无量的清净功德，只是因为迷了而没办法显现，因为有烦恼所以没办法显现啊。好，那这个当然 不见得要把它理解是如来藏的思想，因为如来藏是什么？由修而显，或者是本来常住不变，但 也不用这么去理解，因为法性空，它是说法性空本身就有无量的清净功德。好，那 由修啊，以修而显发这个无边功德，那圣者的功德以名为根本，那当成就法身的时候，显现呢就什么无边的智光，而且有难可思议的妙用，就功德妙用。好，假设以虚空界来比喻的话，虚空界本来就是明镜，是一切光明的本体，那从此就显现的日月等无边的光明，所以这个无边的妙用就等于有日月的日月等，那当然不是只有日跟月，它还有什么这些所谓的小星星啊，小星星的光明。好，那这个就是用大圣的角度去做涅槃啊，所以它涅槃并不是只有消极面，也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清净，它可以显现这个所谓的无边的功德啊。好，接着看到，先看到结义标题五这边。以现代的知识来说，星有什么恒星、恒星跟卫星啊？像月亮，像月亮，月亮就卫星嘛。如八大行星与月亮的光明，就从太阳而来啊。但是古人把日月星星的光明想象从虚空界而显现，所以空界是明镜的。那比于空界的明镜呢，所以呢称佛是琉璃光哈。约智慧说叫做什么法界啊？法界体性智，这个也是一个专有名词啊。法界体性智其实就智佛的智慧了。好，以上的说明着重于涅槃只有虚空可作比喻，或者说取向于虚空界的明镜，以表示佛与涅槃的真实意义。好，下面他就会反驳那个杜尔卫这个学者的主张了。所以他的标题是什么？涅槃跟月亮嘛。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前面有提到的这个五柱涅槃。五柱涅槃是柱脚33，看一下柱脚33。好，瓜弗氏一样在17页的柱脚栏，柱脚33的瓜弗氏一样是17页的柱脚栏。学佛三要啊，这边是佛教涅槃观。这种空有无碍的等观称为中道哈。其实，在导师的书上啊，你看到这个中道啊，你一定要好好去分别一下，一定要看前后的文，它到底指的是什么。那这个其实，空有无碍的等观叫中道，这个叫做其实这个是中观了。中道有时候指的是什么？中道有时候指的是什么？像八正道，它也是中道哦。那什么生活的态度，不偏苦，不偏乐，不偏苦就是什么？不苦行、不乐行的修行态度，这个也叫中道。还有一种中道是什么？他说的描述什么？诸法实相，这个也是中道。所以你在导师的书上看到这个中道哈，你一定要去分别一下。所以这边的中道是什么？空有无碍的等观，其实它是中观啊，中观啊，所以要就称作什么真空即妙有，妙有即真空。所以怎样？你体证实相，又不妨碍显现帮助众生的这些善行。那帮助众生的善行当中，你又可以去体证一切法皆空的这个道理，即空妙有。所以这个当然这是描述上了，这菩萨境界啊。如果是从唯识学系来说的话，唯识学它有这个修行次第哈、哦，像我们之前在色大圣论讲记也有说到，或者刚刚说的这个变法法性论讲记，菩萨有实地说嘛、哦、所以初地菩萨他圆道诸法实相，他是没办法看到众生苦，所以他是真地跟真地就圣义地，俗地就世俗地。初地菩萨是没办法同时观察得到，那 一直要到这个七地菩萨才可以开始等观啊，平等观察，等于说他观到实相也可以观到众生苦。那八地当然是更是如此，最圆满当然是佛地啊。所以这个就要看不同的文献上面的描述。好，这边我们先看哪，这边大概是从这个初期佛教中观学系的主张啊描述了啊。好，由于体证到这个这样境界，所以说慧眼无所见，无所不见，所以他可以等观啊世俗地啊空有等观啊。好，依据这种体证的境界，安立教说好去诠释啊，所以什么性相不二，生死涅槃无差别论，性相不二，性跟相，性老师在中观经论第八章里面他有做分别，性相在佛教的语词上面有时候是通用啦、啊、你说是法性也是等于法相，但是如果你要分别说，他大概有列出几种比较常知道，像什么相是比较是属于外表的，性是属于内在的，或者是远的近的，或者是表面的，还有是真理的，所以性相是等于说它是没有差别。所以如果是从这边来说，大概就是比较是属于外在跟内在没有差别。好，所以到了这样的过程，到了这样境地，就差不多叫无住涅槃。所以无住涅槃体验到的菩萨是怎样？不厌生死，不会汲取的离三界，他也不停有这样的究竟极尽的知乐里面，所以他不厌生死，也不着涅槃，就是二圣没办法体证的。好，所以生死涅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但不是说真的没有差别，而是他通达了彼此的共通性。我们就说的是什么？圆到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所以生死它也不是固定的，涅槃它也是一切法空，所以它是生死涅槃没有差别。好，在瓜福第五就变法法性论讲记这边所提到的，声闻缘觉住在涅槃，依大圣法说，想要发心发愿回心向大也不是很容易。好，那菩萨是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所以他是等观生死涅槃是无二无别，所以都无所住无所停留的意思，不停留在生死也不停留在涅槃，叫做无住涅槃。所以菩萨的无分别智离生死证涅槃，虽体证涅槃而悲怨熏心啊。所以当体证这样的极尽的状态，他会意念起过去所发的菩提愿，菩提愿是什么？成佛的愿，所以他要为了众生继续发心，升起大悲救度众生的心，意念起过去所发的菩提愿，所以悲愿熏心，并不是你这个，其实导师有提到了，为什么学佛一开始就是要具足信愿慈悲智慧。你不能说你先修，有些人就会说，我先修声闻啊，因为声闻法比较早成就。你到了那个境界，你很难再意念起嘛，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依着成佛为目标，你就没有以帮助众生为修行的动力。那你到那个境界，大概就是就近安乐了，你就觉得所做一半了嘛，那你就什么都不用再做。所以你一开始就是要有菩提愿，要有大悲心。当你体证到这样的究竟安乐境界，涅槃的境界，你才有办法意念起，才有办法依着悲愿去熏习我们的心，再继续发心。好，所以我们才会说那句嘛，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周身嘛。因为不是只是体证到这个究竟安乐，涅槃就已经结束了，要继续发心。所以这个就是菩萨的无住涅槃了。无住涅槃。好，另外一个语词叫法界体性智一样是在看到瓜福山注脚34的瓜福山变法法性论。好，一样在17页注脚栏这个注脚34。 法性体性智、哦、这个其实是比较是后期大圣的语词、哦、在瓜佛二导师学佛三要里面提到是说密宗了、哦、不过在瓜佛山这边、哦、其实这个也算是从藏传佛教传过来的嘛，《变法法性论讲记》啊。好，看到瓜佛山，注脚34的瓜佛山啊，佛以无分别智去体证真如啊，真如是最清净，那无分别智最究竟为体性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其实这个就是经常说的如如如如智，无二无别，明法身。对，无分别智最究竟为体性嘛，所以这个法身其实就是智法身。所谓智法身呢，就是以无分别智圆满显发清净法性为体，所以这个叫智法身。所以经、哦、也叫做这个智法身，叫做法界体性智。那这就是佛体性的智慧，体什么？体性叫什么？体证法性而圆满显现的智慧，体性，这个性就是法性嘛，就佛的智慧的意思啊。法界体性之，就是佛所体，因为佛的智慧是无分别智嘛，那无分别智又圆满显现清净法性，这个叫做法性身啊，智法身或者是法界体性智。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一部论啊，《变法法性论》。虽然是唯识学系，但是它有跟如来藏思想有合流，所以这一部分其实蛮特别的，也是从藏传佛教就法尊法师所翻译的。好，回到本文，回到本文这个17页，从倒数第四行，在标题国字大解释涅槃跟月亮。好，前面已经提到了啦，不管在声闻佛教大乘佛教对涅槃的描述或许有些差别，但是涅槃所描述的境界就是超越相对，好，所以就那个字，那前面的描述在16页这边来，好，第一行，无量无数广大甚深极灭，好，这是共通的。那这样子的状态只能用虚空或者是虚空的明镜去表示的，好，虚空的明镜，好，一个是表示虚空，表示的是涅槃，虚空的明镜表示的是什么？佛的光明。所以药师法门，药师如来就是什么？琉璃光如来。所以请大家要记得，涅槃指的是用虚空来比喻涅槃，用虚空的光明比喻佛，这个是佛教的。虽然它是有采用光明跟虚空，这个大概都是一般神教也会用的啦。好，但是它意义上是不一样。好，接着呢就是又要回应嘛，回应一开始所提到写这篇东方净土发伟他的动机啊，就是要回应这个学者或者是这个神父啦。好，导师把它称作神类学者，可能就是做神学研究的啦。那做神学研究呢，他可能又不是跟一般的这种学者，一般的学者做神学研究，他就是要来挑战神的存在的啦。这是西方的，所以这个宗教学或是学者或是科技的发展都是一直在挑战神的存在。你会发现或许他神的存在不是一般之前所认知的，但是这个学者不一样。好，所以导师说他是神的奴仆，就是神的仆人哦。好，这杜尔卫呢，他卖弄这个民俗学、自然学啊、哦，就是所谓的卖弄，并不是虚假，只是说他用了这些学问做研究，但是他研究不客观的、哦、他有预设立场，哦，他不够客观哦。好，我们接着看下来哦，认为婆罗门教的涅槃这个词汇跟月亮神话有关系，从月亮神话而来。他有提到嘛，虽然说就佛释迦是佛知道，就知道是不是从月亮神话而来不成问题，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上层，就不知道是不是个疑问啊。但是他却一厢情愿，就一直自己认为 佛教涅槃也是从月亮神话来的。好，接着看到倒数第二行，如果不这样说、哦、那是佛教徒不懂涅槃、哦、还需要跟这个杜尔卫学习。好，这位学者、哦、想象、哦、想用这样的研究去动摇佛教的根本，就是涅槃、哦、因为这个所谓的涅槃其实就是究竟的安乐、哦、就是圣者所体验到的境界、哦、想要去、控制我们的思想。好，接着看到18页、哦、好，第一行、哦、作为耶和华的、奴仆、哦、就仆人、哦、存有这样的野心、哦、原本是不会觉得奇怪、哦、但是呢、我们不能因此呢、哦、对他的 作品、哦、感到认同、哦、所以导致说、对于、神类学者的野心杰作没有丝毫的同情，就认同他了、哦、好，那接着下面会提到这个语文、哦、语文的发展、哦、好，关于语文、哦、老师认为他跟、杜尔卫的看法是完全不同。好，他 中间有一个说明、哦、依佛法说，文是依着音声流变表达情意或认识而成立，基本上都是如此啊。一般我们都是先有语言嘛，哈，语言之后才有文字。好，那人类的语文呢，起初是来表达情意，就是心情的，然后情绪的，哈，像高兴或者是哭泣啊，或者是吓到的哈，这些以及什么忧喜悲惧所引起的声音啊，所以这个。大概是一开始就是为了沟通了，表达心情的，或者指示来表达世间的事物，像天地日月等等，这其实都是这些相对的语词都是约定俗成，好像这个红绿灯嘛，红灯禁止，绿灯可行，或者是火水这些概念其实都是来描述的，或者是来指涉这个事物的。那由于人类的进步嘛，那慢慢的这些语文也会更复杂，而且是由具体的事物到达着抽象的关系跟法则。那语文的由简而繁，有些是依于旧有的，那有些是什么依着旧有而衍生产生变化的，或者接触到新的事情道理而创造新的语文。那现在很多嘛，像这个 AI、哦、这个 AI 这个应该是很多的啦、AI 的运用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哦、像手机这个也是以前没有的嘛、哦啊、现在还有什么电动车也很多、哦、其实这个都是、哦、慢慢会有新的语词的、哦、好，就算是旧有的语词呢、哦、也是不同在变化改变、哦，那声音也会随着时间空间、哦、不同的时间空间去做改变、哦、那标准的语音、哦、大概是这个字怎么念、哦、不同，因为说这个字怎么念不同朝代不太一样、哦、现在我们的也是如此的、哦、可能我们以前的口语的念法跟在什么教育部国语词典 的记录上面是不一样的、哦哦、不管是语言或者是意义其实都是一直在变化了。好，下面这边老师用，其实这个字应该是导师沿用这个太虚大师的、哦、所以在印度、哦、这边提到、哦、看到18页的倒数第四行，在印度即使是自界也有不同的意思，那自界跟自缘合合成自、哦、由于自界自缘的不同解说合成的自意，当然有不同的解说。这个自界大概就是一般说的这种自根、啊、有自根在自缘，就是可能会有前缀跟后缀 Phases、啊、就是说它可能前面加几个字后面再加几个字成为这个字、啊、我们说这个无名叫 Avidya，那阿是否定啊，那名是什么 ？Vidya 或 Vijja、哦、它就是有这个词，所以我们上次也有提到有类似的、啊、阿弥达巴一样嘛、哦、这个我们常说阿弥达巴、阿弥达布达，这个 阿弥就是什么？阿弥陀就是无量嘛。啊，布达就是佛，所以无量佛。那如果要加上什么？阿弥陀又是无量寿，阿弥陀巴就是无量光。好，所以这个就是它可能有一些字根啊，所以字界比较是字根啊，字源就是可能前面会加一些词，后面会加一些词，而构成这个字。所以字根有不同的意义，字源也有可能不同的意义哈。那这个就是在注脚35了哈。这个导师应该是引用虚大师的。还有字界是什么意思？字源还有字体。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哈。好，那我们请合掌。